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研经法第21课，老师将参照整体神学的自洽性解释经文，同时呢将会讲解经文与神学概念的一致，还有练习。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来做上一课我们没有做完的那一个作业。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来一起学习你的话，愿你的话语的全面的真理和智慧能够在我们心里边能够扎根，而且能够平衡，让我们能够体验你的心。求你祝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作业，就是比较约翰福音10章27到29节与希伯来书3章12到19节。约翰福音里面那一段似乎清楚地教导说，人一旦真正得救，就永远真正得救。因为一个人一旦信耶稣就是基督，那么耶稣说，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也永远不会灭亡。而且耶稣还说，如果你要想象他们能够得救以后再灭亡，你就必须想象不光是耶稣没有能力保守他的羊，就连天父也没有能力。就是说，你必须要想象有存在比耶稣和比天父能力还大的，而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伟大的应许和得救的确据，确实能够给我们喜乐、平安和感恩之心，让我们可以愿意尽力为主而活。但是在圣经里也有一些经文似乎在讲与这个观点相反的意见，比如希伯来书3章12到19节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建立符合圣经的神学的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光要引用支持自己观点的经文，也要对于看来不支持自己观点的经文给予解释。如果不能解释，就要考虑是否需要改变观点。避而不谈另外一方不是一种公平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更不是建立符合圣经的神学的道路。请打开希伯来书3章12到19节，希伯来书3章12节。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他的早期教会的犹太人基督徒的团体讲下面的话，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段经文开头的称呼弟兄们，让我们一眼看来好像他是讲给基督徒的，那么后面讲的是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就好像说基督徒也可以离弃神，也可以得救以后再不得救，信了以后再不信。这个观点当然就会与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一次真正得救永远真正得救的观念相矛盾了。怎么办？当圣经里看来有表面的矛盾的时候，我们若是有相信圣经是从一个神所启示的真理，它不会真正相互矛盾，只是有可能有表面的矛盾，那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就应该怀着一个公平的不带偏见的心，尽量如此，因为没有人是不带先入之见的，只是我们不要被这种先入之见所控制，怀着一个公平的不带偏见的心去观察这两段好像是讲不同道理的经文的上下文和历史背景等等，来看他们能不能协调一致。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圣经里的词汇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说希伯来书这一段话讲的道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可以丢失救恩的前提，就是这弟兄们指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弟兄们这个词在圣经里的意思是广泛的，就好像儿子这个词在圣经里的意思也是广泛的一样。弟兄可以指有相同父母的兄弟，也可以是指亲族，比如亚伯拉罕就管罗德叫弟兄，虽然罗德实际上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一个犹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犹太人称兄道弟，就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是犹太人，他写作的对象呢也是犹太人，因为本书的书名是致希伯来人的书信。但是从第三章第一节来看，希伯来书作者所用的弟兄们这个词比同为犹太人还要更近。第三章第一节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他这个弟兄说是同盟天召的圣洁的弟兄，而且呢是与作为大祭司的耶稣有关的。但是他又说，这些被称为蒙天召的圣洁弟兄的当中可能有不信的。很奇怪哈，怎么解释呢？最可能的是他指的是已经在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这些人的群体，他们已经在一起敬拜耶稣基督，就是对神的天召有所回应。所谓圣洁就是被大祭司耶稣基督所高立，与他一起来做祭司，既然做了祭司就是圣洁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是已经真心诚意的完完全全的信了耶稣的。那么什么能够证明一个人是真信徒呢？能够在苦难当中坚持到底的忠心到死的人才证明他是真信徒。希伯来书的作者既把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光比作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也就是说得了拯救的景况，也比作以色列人没有进入迦南地，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真安息的景况。这是两个分立的比喻，不是说在得救与不得救之间有一段模糊的状况，而是说在表面上得救和真正得救之间有一段别人不能确定的状况。真信的人一定能坚持到底，坚持不到底的人不算真信。凡是口头上称耶稣是主的人，又没有明显的异端的教导和表现的，我们就称之为弟兄。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会不是真信徒，而我们能不能知道他们是真信徒的一个最后的表征，就是他们是不是在苦难当中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坚忍。信徒能坚忍是一个宗教改革之后的改革宗神学的重要的教训， 很可惜，在今天的福音派里面，把这一条都有些忽略不计了。无论如何，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不是在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可以失去救恩，而是讲的称耶稣为主的人，奉他的名聚会的人当中，不都是真信徒。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大家都要坚守到底，这样就能够证明自己是真信徒。而所谓坚忍，不是指以后永远不犯罪，而是指的在遇到外界的逼迫，要让人否认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基本信仰的时候，还能够坚守不否认耶稣是基督。能坚忍的就进入真安息，不能坚忍的就不是真信徒。所以当我们看到两段经文好像有表面的冲突或者是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持守那个看起来是简单明白的教导的那一个观点，然后试图去看另外一个看似矛盾的经文是不是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如果有的话，那么找到一个两者之间在神学思想上是一致的解释，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神学。好，这个作业已经做完了，现在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帮助我们理解难解经文的原则，就是当新约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用字不一定完全一样。比如请打开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段经文是来自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利未记十九章二节经文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用词稍微有所不同，因为利未记里面指明了这里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在新约里面就将此略去，但是其意思是完全相同的。既然圣经里面那个意思比用词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圣经的时候，理解经文比背诵经文其实更重要。当然，理解之后的背诵，或者是背诵导致理解，都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下面一个帮助我们理解难解经文的原则，就是圣经并非赞同当中记载的所有事件。比如请打开创世纪三十四章十三到三十一节，创世纪三十四章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摩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姆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姆和他的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的儿子事件，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 又把他们的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段经文里讲到了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用欺诈的方法杀了示剑全城的人，因为要报复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用私刑来行公义的事并不是圣经所赞许的，圣经是非常诚实的，他把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以色列历史上不光彩的事也记载下来，并不表示对他的赞许，而是从当中显示出人的有罪和神的公义的确定性。我们知道事件之事的原因是因为雅各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引领，在离开迦南地去他的舅舅家去避难之前，神在伯特利给了雅各一个异梦，并与雅各续立了神与亚伯拉罕和以撒所立的约。雅各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纪念那个地方，说这是神的殿，所以叫做伯特利。雅各对神说，只要神让我平平安安地回到这里，我就认你做我的神。但是当雅各一个人去了他舅舅家，却带着一大家人回来的时候，他到了示剑就停下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那里的地好，这与以前罗德看见索多玛附近的地好就说要住在那里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是凭着眼见没有凭信心。示剑离伯特利大概只有20公里远，一个人若是顺服主，但是没有完全顺服主，哪怕就差那么一点，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雅各在示剑待下来，而且还让他的女儿去和那里的人们去交往，晚上可以睡在朋友的家里面，结果呢，就导致他的女儿被人家玷污。好在那个人心里倒真的爱他，示剑是想娶她为妻，但是这种先斩后奏的方法是已经错了，这就导致了一错导致另外一错。下面就是轮到西缅和利未去凭诡诈和暴力来行私刑的公义，他们自己因为这个也受到了个人的损失。大家知道雅各的长子是流便，但他因为与他的父亲的妾去犯奸淫，所以失掉了长子的身份。本来下面该轮到西缅和利未的，但是他们因为这件事就失去了这样的权柄，最后是由第四个儿子犹大继承了长子的名分。虽然以后雅各像他的父亲一样试图把长子的名分和临终的祝福给区分开来，想让约瑟的孩子得到长子的祝福，但是这并不妨碍犹大所分的地比其他的人多。无论如何，圣经所记载的这件事并不是圣经所赞同的事，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下面一个帮助我们理解难解经文的原则是，圣经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多数会互相补足而非相互矛盾。比如请看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这里讲的是耶稣的一个神迹，就是让瞎子能看见。请注意，这里讲的和耶利哥的关系和有几个瞎子，这里说的是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两个瞎子，最后他们都被医好了。那么另外请看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这里讲的是同样一个神迹，但是是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另外请打开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这里也是讲的同样一个神迹，说的是到了耶利哥，而且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你看到区别了没有？这三处讲的，有的地方说是出了城，有的是将近城， 有的地方说是一个瞎子，有的地方说是两个瞎子，这不可能都是对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耶利哥城来讲，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个旧城已经基本上荒废，但是大希律在它旁边建立了一个新城，所以当这三个福音书的作者，有人说出了城的时候是指出了旧城，只说将进城的时候是指进新城。那么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瞎子呢？很可能是有两个瞎子，但是只有一个是有具体的名字的，是主要的说话的那一个，所以有的作者就专指这一个说，有的作者就把两个都提到了。类似的情况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到底是有一个天使还是两个天使说话，大概也是只有一个是说话的天使。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凭信心相信圣经的记载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足的，那么就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存在。好，下面一个帮助我们解释难解经文的原则，就是当圣经上有些数字不吻合的时候，多半是因为抄经者出了错，而不是圣经的原版有错。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卫做王一共40年，但是请你看撒母耳记下15章7节，撒母耳记下15章7节经文说，满了40年，小字说有做4年的，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这里只说满的年数是从亚沙龙回宫的日子算起，如果是40年的话，那么他就长于大卫做王的总年数了，所以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应该这是一种抄错，原文应该是4年，就是亚沙龙在回宫4年以后，他觉得他已经收买了足够多的人心了，所以他决定去到他自己的出生之地，也是大卫起初做王的那个城市，就是希伯伦，想到那里反叛大卫。圣经旧约的抄经者都是非常忠实的，他们很难出错，但是如果一旦出了一个错，以后的人就会永远把这个错保留下来，因为他们不想改，所以他只加上一个括号说有可能是4年。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无误是指圣经的原件最初的原稿是无误的，但是以后的抄写当中并不排除可能有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圣经的文本批评或者是经文考据学，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发现当圣经的抄本有不同的时候，哪一个是神所默示的原稿，哪一些是抄写者的错误，这对于相信圣经原件是无误的人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帮助我们理解难解经文的原则，就是我们如果暂时未能完全理解一段经文，并非表示没有一个完全的解释。请打开罗马书11章33到36节，罗马书11章33到36节，保罗在这里颂赞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神实在是深不可测的，无限的神是不可能被有限的人完全认识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人来说，神总会有一些是隐藏的，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是隐藏的事是属于神的，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在任何时候以为自己已经穷尽神的真理，但是对于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要严肃的对待，要好好的理解，要坚决的顺服。如果我们暂时还没能完全理解某些看似矛盾的经文，我们完全可以怀着对神的敬畏的心， 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先去实践那些我们已经理解了的经文。有人说，不是我理解不了的经文让我担心，是我已经理解了的经文让我担心。随着时间的发展，各种各样根据的增添，我们对于神的话就会越来越理解，圣灵对于人的光照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理解神的话。今天不理解的，不意味着将来就不可能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尽力去弄清楚圣经里那些看似矛盾或错误之处。一切全在于我们是否对神和神的话有敬畏的心。好，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学了五个关于解经的一般原则。第一个是要按字义解经，第二个是要按照上文下理解经，第三个是要按照历史文化背景解经，第四个是要按文体解经，第五个是要以经解经。下面我们要讲第六个一般原则，就是要参照整体神学自洽性解经。这个原则很简单，就是要试看不同的经文解释，看哪个解释是在神学上一致的。比如请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耶稣在这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既然神是个灵，所以神从本质上来讲是非物质的，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但是请看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节，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节，这里说，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既然是无形的，他怎么会有手？又请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十八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同样的，如果你认为神有手指头，那么就与神是个灵这个事实相互矛盾了。神到底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们从整体神学的自洽性来解，发现这个地方不能当作字义来看，而应当被看为象征性的。它的意思就是神是亲自写的这块石板。律法是神对于自己的本性、圣洁本性的一种启示，它当然是从神那里亲自而来。神有足够多的大能，可以不必通过什么有形的手指头就能够写出这个石板来。用手指头这种词汇是为了形象化表示它是亲自从神而来。所以神到底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呢？按本质讲，神是无形的，因为神是个灵。灵的意思就是是超越于物质的，是形而上的，不像是物质的叫做形而下的。但是无形的神可以用有形的方式来显现，比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可能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耶稣基督，他也曾用有形的方式向人显现过。尼布甲尼撒看见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起在火炉里面的乃是神子的模样，可能也是神用有形的方式来显现。当我们说人是被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这样的意思是说人有一些器官是神的功能的表现，比如神能够看，人就有眼；神能够说，人就有口；神能够做事，人就有手；神能够到任何地方，人就有脚。这些都是神的功能反映成为人的器官。另外一方面是指说人具有像神一样的位格性，就是有思想、意志、情感、良心。还有就是神的一部分权柄被赐给了人，比如人被造成做地上的王。所以这里说的神的形象是指神的某些属性，并不是指神一定是有形的。圣经里有关神的属性与本质的记载全部都前后一致，所以理解经文的时候也需要如此。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作业，请阅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 一到三节，请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三节，并请回答下面一个问题：神命令扫罗完全毁灭亚玛利人，这是否表示神并非慈爱的？为什么？神命令扫罗完全毁灭亚玛利人，这是否表示神并非慈爱的？为什么？与此相关的经文可以看《申命记》九章一到五节，《申命记》九章一到五节，还有《希伯来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希伯来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还有《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
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愿我的嘴唇来颂赞你，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愿我的嘴唇来颂赞你，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不信的人对于圣经和神的品格提出的最常见的批评之一，就是说旧约里的神怎么可以这样残忍地命令以色列人去杀死人家的所有的人民，从老到少，连那些还没有犯罪的婴儿都包括在内。这个问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但至少我们很容易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神的重要的道德属性，就是他的圣洁、公义、慈爱是永远不变的。所以神命令扫罗去杀死全部的亚玛利人，并不能表示神不是慈爱的，而可能是神在行公义。那么我们参考在《申命记》里面所讲的，说神让以色列人能够得到迦南地，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乃是因为那地上人的恶。我们也从考古里面知道，那地上的人，迦南人，他们普遍都是把自己的长子去用烧红了的偶像去烤死，把他献给假神，好为自己求福。这样的野蛮的行为使他们全民族都成为杀人犯。从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我们知道，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等了四百年，就是因为亚玛利人的罪还没有满，所以神还是给了这些迦南人，亚玛利人是当中的一族，以足够多的时间让他们能够有悔改的机会的，但是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在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使用以色列人做他的公义的手，一方面是实现神对以色列的祖先他们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另外一方面是实现神对于迦南地的那些被杀害的儿童的公义和怜悯。希伯来书里面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连天地神都可以像纸一样卷起来，那么神所造的民族在他们犯罪的足够多的时候，神也有权利把他们全部收去，神是有这样的主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神要除掉亚玛利人是要施行他的公义， 而且他要完全是因为他不想留后患，神有这样的权利。比较难于解释的就是说，那些婴儿还没有犯这些罪呢，怎么就先被罚了？在人的法院里面，罚是不能先于罪的，人若是没有犯罪就不能受罚。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些人被留下来，他们将来还会恢复他们祖先所行的恶行，并且甚至会把以色列人带坏，一起去行恶，所以神才这样命令。实际上中国人过去也这样做过，因为他们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人的角度来看，人不能预知将来别人一定会做什么样的事，所以人如果在别人犯罪之前预罚是不公义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能预知的神，他能够预知到这些人将来会犯同样的恶行，所以能预知的神当然可以预罚。而且占领迦南是一件历史上的特殊的事件，就好像出埃及一样，是只发生一次的事情。所以从这里也看不出神给他的信徒一个犯罪的许可。神在律法里明明讲了，要求以色列人去善待外邦人和奴隶。以后也是从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文明里面才发展出来把战争中的战士和平民分别开来的做法。所以对整个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这一件特殊的事情并不表明神不是慈爱的，应该说恰恰表明神是慈爱的，他是对那些被杀害的儿童表示的慈爱，避免了更多的儿童会因此而受死。那么那些被杀死的儿童反而有可能上了天堂，如果他们长大，他们反倒可能下地狱。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彰显出他的圣洁、公义和慈爱的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好，最后我们复习一下，一般解经原则是有六条。第一个是要按字义解经，第二个是要按上文下理解经，第三个是要按历史文化背景解经，第四个是要按文学体裁解经，第五个是要以经解经，第六个就是要参照整体神学的自洽性解经。如果说我们可以再加上第七条的话，就是如果圣经没有讲的事情，就可以按照经验和理性从圣经以外得来一些结论，只要它和圣经不矛盾就可以接受。好，最后我们复习一下，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为何需要依照既定的释经原则呢？答案很简单，免得你错误的解经，误解圣经的本意，去害人害己。第二个问题是说，在六个一般的释经原则当中，哪两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呢？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个人不相同。我是觉得要实义解经和要按上文下理解经是最重要的，是有，但是所有的都是重要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堂课再见。
听了以上经文与神学概念的一致，有什么心得吗？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开始，亚波罗牧师将用三堂课来为我们讲解特殊释经原则，请记得按时收听。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